节日快乐，小巴小龙安息平安，这是神迹啊，这是神喜悦我团队。我是 Boy 演书啊，我是 Yohei Chang， 我有两个名字。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吹角节它有两个名字，我们马上就跟大家分享。那么在分享吹角节之前呢，我想采访一下神喜悦我团队儿童妥拉班的老师 Michelle。那么请 Michelle 来分享一下他在这几年当中，特别是今年带领啊妥拉儿童班的一些感受跟经历哈。我们欢迎 Michelle， 耶！
哈萨梅啊，哈萨梅啊，对，很感谢主，每周带的小朋友现在就在我的眼前，所以我特别的兴奋，妈妈们也在我的面前。所以呢今天很感谢神，我觉得虽然和吹角节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说我想做一个很简短的一个感恩的见证，可以吗？
啊，非常可以，请。
好，那就是回顾这一年，我觉得神给我们团队我觉得非常感恩的一件事之一，就是神赐给我们儿童妥拉班童工，请鼓掌。我们有童工了。 OK， 那这些童工呢就是我们平时带领的这些孩子的妈妈们，我觉得真的是从这几年来我发现他们成为团队，成为他们真的是为团队而且为小朋友们付出很多的时间，而且更重要的很感恩的一件事是我看见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然后关怀分享是越来越多。为什么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也很想在这里分享呢？主要是在今年当童牧师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有几个星期大家记得吗？他走的以前他说我们要连续几个星期要有爱餐，那这对我来说我蛮紧张的，因为我不是特别善于煮饭，然后以前
真的吗？
对呀、然后呢
我第一次听
啊、感谢主还算好，但是很感谢主的是我们团队这些妈妈们，你知道他们说什么？
说什么？
他们说米笑姐太棒了，我们可以服侍的机会终于到了、你看平时啊，我们团队有分享妥拉的教师，有牧师，有老长老，他们都用属灵的粮食来喂养我们，但今天我们的时候到了、
今天
我们可以用属地的粮食来供应。哇，我真的是听了以后非常的兴奋，因为我觉得这些妈妈真的是非常的甘心乐意。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这是好像一个出熟的果子一样，因为我发现我们团队的孩子们越来越多，原来我发现孩子那么多是因为神早已预备了这么多宝贵的姐妹们，然后呢我发现他们真的是彼此之间也是互动越来越多，然后也更欣赏每一个人的恩赐，然后配搭很有默契的一起服侍，我觉得非常感恩。所以我借此机会我再一次的谢谢神喜我团队的这些妈妈们，这是出熟的果子，是献给神的，是神做的，和妥拉有关。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妈妈是说你应该这样做那样做，都是发自内心，而且是因为他们与神的话联合，然后爱神的话，所以呢这个爱就满溢出来了。所以今天就借此机会真的是非常感谢神，荣耀归于神，
阿们，感
谢你给我的机会，
谢谢 Michelle。 Michelle 老师现在就要带儿童妥拉班去学习这一周的妥拉中关于吹角节的吩咐了，我们谢谢 Michelle， 送 Michelle 下场。
拜拜，还不想上场，
拜拜。孩子们需要你啊，感谢主。那我们哈利路亚，我们这一周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分享妥拉中有关于吹角节的信息。那么我们也介绍一下现场的弟兄姐妹们。雅林长老，哦耶。雅辉建筑师，哦耶。还有陶露，我们的希伯来舞蹈老师，哦耶。 那么我相信吹角节对我们来讲是每一年每一年我们都在学习，是会我们得着越来越多。所以刚才米绍老师也说，这些孩子们将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在这个月朔安息日还有我们的耶和华的节期献给主。其实这些孩子我们在就是之前的日子我们已经问过他们，他们对吹角节的认知非常的抓住重点。那我们现在就来跟现场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个分享。那我们想先问一问雅琳长老，你在特别是在你写这个吹角节诗歌的时候，我想你对吹角节这个信息会更加的深入，因为我们看见你这个诗歌里面全都是圣经中的一些经文哈，所以来听雅琳帮我们给我们分享一下吹角节你的那个得着更深的哈，是以前你没有特别
更深
那个好分享一下。
好，这首歌大概是我们团队的第三吗？第四首吧。
第四首，哦。
对，先是耶路撒冷，然后那一天，接下来就是逾越节的诗歌，再来我们就遇上了吹角节。事实上，那一年，这是去年写的，我本来是要先写祝棚节。
哦。
然后呢，就是写不出来。我刚开始想说，祝棚节比较容易写。写不出来我就乖乖的回去写吹角节。
为什么你觉得祝棚节比较容易写？
不晓得，就好像祝棚节就是要搭棚子，然后就是与耶稣同住，就那个潜意识里面的印象，我以为我比较明白，但是事实上写不出来。那吹角节，
必须先吹角节。
对，但是吹角节就很顺利嘛，其实也都是难产。每次要写节期诗歌是牧师鼓励说我们团队必须要有节期诗歌，因为我们用陀拉传讲，我们也用希望用诗歌来传递。那就拼命的好好的翻圣经了，事实上是这样子，所以会发现其实我很多都是经文，我们的诗歌里面我放的很多是经文就不会错的。那从我自己的背景来说，我对吹角节的认识就是从小在教会长大到现在，我对吹角节认识比如说是我们现在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或者是刚刚读的
哥林多前书，
对，第四章的这一段，还有启示录的这些，其实我们在什么时候会读到这些呢？就是追思礼拜，这是带来很大的盼望，先死的人他们会先复活，每次大概就是在那个点上。然后到底什么时候我们会被提，就是痴痴的等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是。
那只有到了就是慢慢的回到妥拉以后，才一个一个的连上，才一个一个的打开，原来不是痴痴的等，原来不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那我感谢主，就是说其实在疫情之前有两年我都做了一个动作，我会倒数。到比如说吹角节今年是这一天，我会倒数30天前我就开始预备我自己，倒数，是不是就是今年？那今年我们看到大家，我有两个感受，一个是有点失望，又有点安心。安心是大家都还在，原来不是今年；有点失望是耶稣啊，还没有，还不是今年。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对吹角节的认识慢慢都已经因为走进妥拉越来越深。读了妥拉再读了新约会明白过来。
是。
那诗歌就是这样子。
对。
从心腹的观点。
是。
所以我在前段我会是一个必须要认识自己，不然你等吹角节干什么？
是
你迎接吹角节干什么？
没错。
所以我的诗歌是前面是其实是蛮个人的。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你要等什么，你要迎接什么，然后后面我大概就叙述说那个场景那个状况，然后什么事情发生，那我们会怎么样。其实诗歌是蛮困难，因为我只有5分钟左右，
在有限的时间表达越来越多的那个奥秘的真理。
对，我不能像分享信息一个小时多，我就要有很多可以讲。
你可以写交响乐，可以一个小时
写歌剧。所以我必须要浓缩最重要的，而且我要传递出去，我想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一个
浓缩精华重点。
对对，是
是。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次在读那个帖撒罗尼迦的前面就不是局限在那一段经文，前面我会发现原来保罗他一直在讲他讲这个主的降临之前他讲到的是 讨神喜悦的生活。
对，圣洁的生活哈。
对，并不是说我就真的是痴痴的等，然后就等等。
就那一天，就等那一天的话。
对，是。嗯。所以我觉得那个图片会更完整。
对。
嗯。那
就知道每一天你要去如何预备跟警醒，然后到了那一天就是一个成果哈。
是是，我想大家就是这几年的学习，应该是大家都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我们到底是在做什么。
是，
就是回到经文里面来探索。
没错，是。所以我去年在听就是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对每一句歌词就感觉是非常的阿闷，因为每一年我们也都在尝试写我们的文字版信息嘛，所以在写信息的时候，我肯定也是回到就是圣经中。所以我想当我们在圣灵里面就是同感一灵的时候，因为都是神的话，我发现这首诗歌就是很精华的体现了我那些长篇文章的一个重点。我觉得就是很阿闷，原来这就是圣经中给我们所展现的。那我们刚才听雅琳长老就是说在这个实际的在灵里的话语，我们知道吹角节，我们是作为一个心腹的身份在等这位新郎王来迎接我们，要不然我们等谁，对吧？你在实际等的时候，你是等这个人跟你是有关系的，他要对你有一些动作发生。那么下面想听一听刚才特别介绍雅慧弟兄是建筑师，为什么称他是建筑师呢？当然这是他一直以来他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感动跟使命，他要把就是神给他的福音，现在学了妥拉，要放在就是他的神给他的这个专业上。所以雅辉他预备了一个报告哈，要来分享一下融合在你的专业里面，然后你有一些对吹角节的分享是吧，你跟大家可以说一下。
对，那个是我是首先是学建筑嘛，刚才看那个介绍，然后现在目前是接触比较多的，在学校这个范围里面做一些研究，然后接触的学生老师什么研究学者比较多一些。首先对我来说，吹角节，因为像杨丽姐刚才说，因为对我来说也是祝棚节的印象比较多一点，因为搭棚子啊，有八天呀、啊，然后好像有很多的这种活动哈、啊，我们也去以色列过祝棚节这样，所以印象比较深刻。但是后来又想。为什么吹角节就在祝棚节之前要安排一个要有一个这个吹角节？我觉得意义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祝棚节就是要和神一块非常开心的愉快的要同住嘛，一个非常愉悦的心
得，得把你接过来才可以同住，对吧？
对，所以那个吹角节就好像是一个提醒你要进入这样一个时期了，你要注意了，你要预备或者刻苦己心啊，你该做你该做的事情，这个时候。所以我觉得吹角节也是一个有提醒有提醒人这种回转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边。
是。
那然后回应我在刚才说我的现场，就是在我的生活的里边，虽然周围很多大部分都是未信者，就有的甚至是无神论。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我觉得神的就我发现的话，这些人他们有一些他们好像和真理只是隔了一层薄薄的一个窗户纸一样，
需要人给他捅破哈。
对，一捅就破了，其实那个面纱是非常薄的。然后就我的观察里面，我觉得这些人首先学校这个领域它就是一个就知识比较聚集的地方嘛，就围绕知识展开的一些活动，比如把知识的一个积累，知识的研究，然后把知识传授给其他的人分享这样。而且对这一群的一个群体，我的观察就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很对于答案的一个渴求是非常强烈的，
求知。
对，所以好奇心也好，或者说对一些未知的事情其实是非常 open 的，就是非常开放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一个优点。那重点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怎么把那个我们所相信的或者这个真理告诉给他们？ 他们渴求答案，那我们能够提供给他们什么答案？我罗列一些，其实有很多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些大问题，比如说比如他们会比较感兴趣，那你相信这个世界有神，那有神的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恶呢？那如果有神创造了人的话，那谁创造了神呢？然后比如说世界的未来是怎么样子之类等等这些大的问题，我觉得他们都在思考的，都在想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这里我不能说一个一个都展开来说，那我觉得抽几个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我们能够很简短，然后给我们可以提醒他们什么，能够给他们什么答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很多答案在很多领域里，因为现在知识很多，然后在学校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学科，然后你看到很多人才都是说聚集在某一个领域里面，非常钻研的去钻精的把这个东西给搞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优点，同时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少能够有人能够跳出来他的领域，有个宏观的一个俯瞰的视角去看整个所有的学科之间的关系。那就是说，比如说你一个手机打个比方，里面很多零件，有一个人就专注做那个摄像头，或者有另外一个人专注做那个屏幕，那真的能够把它统合起来去思考，能做出一部手机的人，真的其实是非常少的。所以任何这个每一个领域里面都有一些很具体的答案和问题，但是这个答案的一个终极的源头就在我们主耶稣那里，那个就是真理的一个源头。所以我感觉就是说那种小的答案，那种小的领域里面你的探索，那些都是自下而上的，你的自己可以去找到一些现象。然后那个终极答案，终极的答案一定是从上而下的，就是一个神的启示。
阿门。是。
然后关于这个终极的答案，这个起源，这个答案的这个起源里面就包括我们对生命的起源，这个是很多人都是关心的。那我们做研究，做很多这个，比如说研究细胞，研究什么各种动物、植物，他们的生长之类的。那回到人这里来，那我们这个生命到底它的源头在哪个地方？
要走向哪里去？哈，这是一连串的一个问题。
就影响学校里面，影响学术界里面很大的一个思想就是进化论的思想。因为他们觉得说，整个生命是随机的，是自然选择的一个结果，
偶然出来的。
对，很多的这个就好像手机的零部件一样，或者动物、植物一样，他们都是慢慢的，然后互相的调和也好，自然去选择。哎，这里需要你，这那里需要你，慢慢的选择的一个过程。但是当时达尔文在那个时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他们都没有一个非常精确的观察的一个工具，比如说显微镜。那到当代之后，我们可以观察非常精小非常细小的一个，比如说细胞里面的具体结构，比如分子结构。然后在这个时刻，在这个领域，在这个尺度之下，你所发现的这个答案就跟达尔文当时所提的那个假设是相悖的。因为细胞里边，比如说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胞里面极其的复杂，比手机复杂，甚至和一个城市都可以相比。它里面比如说里面有负责运输货物的，比如说从把这个能量从外面运过来，然后把这个废料对吧排泄，然后运出去，然后包括里面的信息之间的连通是极其复杂，就像城市一样。所以那么复杂的一个整体里边，你不能说每一个零小的部件都是自然人慢慢的互相的那个调和，互相的选择，而不是那样的话，你是不管你花再多时间，你又没有办法从一个简单到复杂的一个质变。所以那么一个具有高度功能性的一个东西，它肯定是有一个背后的设计者的。就像你一个手机一样，你相信它，你使用它，那么多零部件在那里，你不能说你放在那里放个一年两年甚至十年让它自己成为一部手机，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它背后是一定是有一个更高维度的、更有智力、更加聪明、更加有对有一位创造主在后面，就是这个设计师在背后的。
所以我们马上就开始那个《Bereshit创世纪》哈，这个是应该请他们来听一下。
嗯嗯，对。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圣经里面，比如说第一个，我觉得神他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就在开篇他就说，起初是上帝创造世界。然后不仅创造世界，并且他去运行这个世界，去护理这个世界。比如说在那个约伯书约伯记里面，最后那个耶和华回答约伯的话，里面提到了比如说大海、大雪、风啊、星星啊、云彩、狮子、乌鸦，很多很多这些具体的这些事情，人没办法想象，它复杂到一个程度是你没有办法全部去那个了解到的。所以那么的复杂的一个系统里面，它必定会有一个造物主，一个设计者在背后去运营它，不仅创造它并且去运营它。然后这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命的那个根源问题，我觉得特别的受人的关注。这个是进化论思想对学术领域影响很大，并且但是它不能给我们那个终极的答案。
对，所以你对这是我们马上就开始创世纪你有一个领受。那么崔皎杰本身，你可以就是用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表达跟大家分享一下，崔皎杰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领受跟得着？
崔皎杰，我觉得是一个提醒，首先是一个提醒，就大声的吹角引起人的注意，啊，注意是注意什么？提醒人什么？这个就是要人回转归回，
创造主是吧？
对，用归回到神那里去。然后人的本质他，比如说他。有理性多一点的，有感性多一点，但是这些都是要归回到神那里去，
归回一个原点哈。对，
不管你是理性多一点的人，那你要归回到那个神的真理里面去；不管是你感性多一点的人，你要归回到神的那个神的爱里面去。所以不管怎么样，最后人你要寻找那个终极的答案。
嗯，
你在学校里面，你如果不能把那么多的知识联系到敬畏神的这个点上去的话，是你只是在一个无知论里边来回打转，你永远跳不出来这个氛围，
找不到那个、
这个圈里面
一个重心终点哈。
对，不管你花再多的时间，哪怕上千年上百年也好，嗯，所以他你也找不到这个答案。
对，
这个不是人你努力说我多读几本书就找到的，而是神他已经给了我们这个答案，已经在这个书里面已经写得清清楚楚。
对，所以我相信神会大大的使用雅辉，因为在刚才像弟兄分享，在你那个领域都是高知识高尖端，大家已经研究到那个是我们平常所接触不到的领域，所以让你就更加很印象深刻，就是很想把这个薄薄的这个窗户纸捅破，所以神让你在这里就是学习妥拉去传讲，在你的那个建筑的合场，我相信有很多人，我们也祷告，当这些人听到这个号角声，他们的灵魂要苏醒，他们要真的认识这位创造主，认识这位最终是要跟我们同住的，在那一位要永远做王的耶稣啊，对不对？好，所以我知道雅辉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哎，你昨天教的论文有写这一块吗？
哎，行，
相关的，我们为他祷告哈，就是要在那个学术界，就像一个大锤啪打下来，一个号角声吹下来，要震动那个合场，希望让雅辉所苏醒的那些教授也好，同学也好，或者是相关的领域，都可以将荣耀归给神。好，他还有很多报告，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更长的机会，下次我专门采访你。就我刚才听他讲那个，我已经觉得哇，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我想进去进不去嘛，但愿神继续来使用雅辉弟兄。好，谢谢雅辉。那么陶璐，我们刚才说每次看你在跳这个希伯来舞蹈的时候，你那份喜乐很容易感染哈。今天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要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刚才介绍陶璐的时候，他是希伯来舞蹈的老师，但你在跳的时候，其实你不是在跳，你会想起很多你平常这么多年学习妥拉都融汇在你那个喜乐的舞姿里面。那么关于吹角节，你想跟大家特别要分享的事情是什么？
刚才雅辉分享了他侧重于在未信者，对于未信的那一部分的思考，
我今天想分享的，对不起，可能时间有一点点长。
可以稍微精短一点。
那就看神如何带领我们吧。如果他让我讲的，我就会完全把他要我讲的话，要我不能够给打了折扣，把
他
留下。
他们都是有备而来的，可以发一份长长的报告的。好，
所以我主要是想侧重于就是说，吹角节对于基督徒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究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吹角节，就说首先吹角节跟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吹了角又怎么样？
对，
然后吹角了又怎么样呢？角吹响了，我听见了又怎么样呢？所以吹角节在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边也在讲到，就是出埃及记。其实圣经里第一次出现吹角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是神在西乃山降临，西乃山降临之前，降临的时候有角声，西乃震动，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吹角，那已经成为历史。我学了，我知道了，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跟我现在又有什么关系呢？好，我们也读了是马太福音、帖撒罗尼迦前书，在马太福音也讲到神要招从天这边那边要招聚他的选民，那我们也会再一次的被招聚，那被招聚了又怎么样呢？被这些都是神做的，其实在吹角节当中有我们要做的，好像我们很被动，神来了，神把我们从埃及，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了，来到西乃山下，神再次的幕后号筒吹响的时候，神那个主耶稣和他的众天使来了，我再一次，我是那始终是被动的那个，其实这是神做的部分，我们有自己我们该做的部分，
我们要回应他的号角。
神在
对
神，
就像刚才陶都分享说，第一次我们看到听到那个号角声是神降临在西乃山，等于神降临的时候是有角声相随，所以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其实神当初在角声相随的时候，在之前对百姓有要做的事情，自洁，
自洁，
你们要今天明天叫会众自洁，叫服侍我的祭司自洁。今天神同样在约珥书也在讲，那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将有号筒声吹响，神说你们要不要不撕裂衣服，你们要撕裂心肠，你们要回转全体，你们要招聚会众，要自洁，我必为我的地发热心，
对，
我要再连续你们。所以我们像刚才雅琳长老所分享的，我很刚才长老在讲的时候，我就是很有点很吃惊，因为他讲的里边也是我在预备材料的时候，预备信息的时候，我所就是领受到的，就是我们是干等吗？当初百姓不是干等的，不是在家里边好这几天我们做几天的预备几天的饭食，等到那几天以后可能要有事情发生，像我们预备一些传统的节日一样，民族的世界上的节日一样，不是，百姓很忙的，他们要自洁，他们要自洁。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怎么？
对，所以他们要自洁。神也在，我今天所要讲的归就是说，神说在约珥书说，你们依旧要自洁，叫会众自洁，撕裂衣服不撕裂心肠，归向神。归向神，撕裂衣服，我在想为什么神说不撕裂衣服要撕裂心肠呢？撕裂衣服神人看得见，你撕裂心肠神看得见，
就是有一个真实的悔改。所以在这里我也想要插一句，就是说在我们吹角节里是 Teshuva， 是一个悔改。所以什么叫做悔改？是一个真实的悔改，是一个撕裂心肠的悔改。那么第一点啊，陶路为我们分享的是自洁，第二点是撕裂心肠，一个真实的悔改。那么第三点你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所以真实的悔改撕裂心肠归向神，带来接下来神说的，我要为我的地发热心，我要连续我的百姓，所以复兴，真正的悔改才能带来真正的神的连续复兴临到。使徒书信使徒行传第二章也在讲，当他们听了彼得的信息，他们觉得扎心，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是
彼得说，你们要悔改。 那领受的人悔改了，接下来同心合意的
拨
饼，在家中拨饼，在众众会众民喜乐，接下来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
阿门。
这一个人的回转带来了个人的回转带来了家里的拨饼，带来了众民的喜乐，在百姓面前有见证，在家里复兴，在百姓面前有见证。接下来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他们同心合意赞美神，带来教会的复兴，带来终极成为了别人的祝福。神有因着这些这个地方的复兴，有人从黑暗中，从死亡当中，那个罪和死的权势当中挣脱了，有人得救了。所以个人的回转，家庭不复兴吗？我们好像走起来很沉重吗？从悔改开始，从回转开始，从撕裂心肠开始，会带来接下来家中的拨饼，众民的喜乐，在人面前有见证，教会复兴，神将得救的人数会天天加给我们。所以这是回转悔改带来的复兴。我今天想特别在我们这个，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一次的预演，我们今天的预备就如同那当年百姓的预备一样，我们自洁，我今天想特别的在口舌上的自洁回转。箴言在讲，就说谨守口的保得性命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我今天想特别的和姐妹们分享，希望姐妹们不要被冒犯，因为姐妹们非常辛苦，现在劳苦担重担，劳苦担重担，主耶稣劳苦担重担的人只有在耶稣那里有安息，所以我希望姐妹们能够得着安息。所以我今天特别和对姐妹们分享，我们种什么收什么，我们种下生命我们收生命，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的家庭关系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种下生命我们收获生命，好树结好果子。我们这棵树扎根在溪水边，我们的枝条都被那生命的活水，生命的水充满，我们这个枝子上所结的果子一定是好果子，一定是生命的果子。不容易，但是这需要我们的，需要我们，真的是需要我们有一个立定心志，我们要把守住我们的嘴，宁可不要等到神给我们的舌头安上嚼头配嚼安上这个配环和配头和嚼环，不要等神给我们装这个配头，让我们自己自觉的常常提醒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口舌上，给我们的嘴安上配头和嚼环。
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神借着我们这第一组的弟兄姐妹们分享了有关吹角节的信息，特别是最后陶露姐妹提醒我们注意口舌，因为我们说在这个月朔是献上向神献上出熟果子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注意一下口舌。那我们想第一组的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感谢。那我们现在请第二组的。
对不起，我还是想分享完了。
是吗？
对不起，对不起啊，可能耽误第二组的大家一点时间。所以让我们就是说，神教导我们，平常让我们来思想，神怎样对待我们这不配得的人？神平常是怎么来恩待我们的？他怎么来对我们的？神怎么如何来对我们这不配得的人的？我们的姐妹们会面对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关系，我们把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也放在别人与我们的关系上，可是神是怎么对我们的？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所以神如何恩待我们，也让我们来效法神，来如何的恩待别人，像父一样慈悲。在四福音也在讲像父一样慈悲。我们姐妹们，我们都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生命当中都有数不尽的恩典， 有多少次我们走投无路，神为我们开路，我们呼求，甚至于我们没有祷告，没有呼求，我们一个意念，主啊，我该怎么办？都没有奉主的名，什么阿们都没有，神听见了，神让我们，神使我们，给我们开路，绝处逢生。明明有多少次，明明是我们的失误，带来了不好的结果，神为我们止息风浪，赐给我们平安。是我们完全吗？是我们对神对人没有亏欠吗？不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神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我们被恩待是因为我们是忘恩的和作恶的。放在神的天平上称一称，有多少是有分量的。一切都是奇异恩典。所以在今天这一个今年的2023年9月16日的我们这亚洲的时间的9月16日的吹角节这一天，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认真的对待神，好好认真对待神，认真对待神的话，认真的预备，弃绝以前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回到内室，跪下来，在神面前低头，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在他，在你，在我们的天父面前倾心吐意，立定心志，我单听你的声音，顺从你的旨意，顺从你的带领。我们的近期目标朝着我们的，或许我们的人生目标朝着做善仆，做聪明的童女。我也是姐妹，我求神赐福我们，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接下来的日子，我们的人生都能够被神纪念。谢谢大家，耽误大家时间了。
好，感谢主，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训诲。我们下面请下三位弟兄姐妹们上场，我们继续来分享吹角节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信息。我们感谢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继续来分享吹角节的信息。刚开始我们开始介绍的时候，我说我有两个名字，那么吹角节也有两个名字。那么我们知道对心你在以色列地特别专注的待了一段时间，你不仅学习了希伯来文，你仍然在学妥拉。当你把这个吹角节或者是妥拉里面，当你融入了希伯来文的开启，那么你会更有一些得着。所以我们来分享说，你有没有在以色列地听过这吹角节的名字，还叫什么？吹角 Yom 啊，对不起，请拿麦克风。
Yom Teruah 是最普遍的。
Yom
Teruah
Teruah， 所以我发不了这个希伯来文音，我发的是英文音加上中国北方音 Yom Teruah。所以 Yom Teruah 是，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它这个按字面来分享，它是什么意思？
Yom 呢就是日子的意思。
Yeah.
那 Teruah 呢就是大声呼喊，发出一个大声然后欢呼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 Yom Teruah 就是这一天我们要发出大声，吹角发出大声，是一个欢呼，一个在
烧，
也是一个
征战的
战场上要发出大声的这样的、
okay.
大声呼喊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在当中。
没错。我也去，我觉得每年我都在查，但是每年我觉得我得着都更多一点。像刚才杜青有分享说，这个吹角这个意思有一个大声呼喊，它还不是 脚声收法本身这个意思而已。所以我发现我在这周查经文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的六章十五节，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神迹，就是耶利哥城墙倒塌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耶利哥城墙倒塌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读一下哈，六章十五节，你们可以听也可以翻也可以哈。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就绕城了七次，绕城七次，我这个经文，然后呢，到了二十节哈，他这样说，于是六章二十节，于是百姓呼喊，所以百姓呼喊这个字，它就是刚才杜青为我们分享那个 teruah， 它的动词 ruah。这是一个动词，一个大声的一个呼喊。那么二十节继续告诉我们说，祭司也吹角，所以这个角这里才那个角是 shofar， 还不是 teruah 哈。然后百姓听见角声，就是我们刚才吹的那个 shofar 的时候，然后便大声呼喊。所以一听到角声，我们有一个大声的呼喊 teruah 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城墙倒塌。所以这节经文很震撼我。所以当米少分享这个吹角节的角声的时候，就说是一个shouting，大声呼喊，就是你听到角声会有一个呼喊，当你的角声跟你的呼喊声融合一体的时候，神迹发生，城墙倒塌。所以记住吹角节的第一个犹太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可以叫 Yom Teruah， 所以它出现在定为你们吹角的日子是在民数记的二十九章一节。那么还有一个名字，我去查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周啊？就是楚月说我们这个图片哈，杜兴给我们念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Yom Teruah， 第二个就是 Zichron Teruah。
Zichron
Zichron。
这个 wrong， 抱歉，我还是要发英文，因为实在发不出来。所以，他希伯来文名字意思是什么意思？
他的那个字根是
zahar，
就是纪念啊、
yes，
记住的意思。对，
纪念的意思。所以，这句我们说他的名字叫这个纪念的吹角，它出现在一个经文里，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读的利未记。二十三章，对不对？你在吹角，你在七月初要干什么？现场有没有人回应？大家就猛翻圣经，利未记二十三，七月初一要守为圣安息日，然后要什么？吹角做纪念。所以，现场的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还有我们远处的、近处也好，吹角做纪念。刚才杜青说就是要做纪念，就是 zichron， 它的动词是 zahar。纪念什么？你觉得纪念什么？纪念想到纪念，如果想到就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他没有明说要纪念什么，但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让你去会想很多。
对，
那我能想到，就像刚刚陶露姐分享了，
是
其实第一次角声出现的时候，那还不是人吹的角，那是天上来的角声，
是
那个时候神在跟人立约。所以我纪念，我要回到这个约当中去。
对，没错。
纪
念，纪
念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王。
这句话就是所有的重点。
对呀、啊，有时候哇，以前很多年过吹角节都会再一次思考这个纪念什么。那吹角刚才很多都提到神出现，他是我们的王。现在的地上的王有时候都会模仿。有王出现都会有些吹号，怎么这个那个都欢迎他，预备人的心。那其实真的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要纪念的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神。
耶和华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神。
我很多方面可以纪念，但就是说，你有时候神要特别吩咐，今天你要停下你的工作，今天你要有圣会。为的是什么？你不要再忙在你平时的工作的里边，你一定要有一个时间，你真的这样爱我吗？你真的愿意守我给你的律例典章吗？好，你就这样做吧。那我们只是一个回应，有时候没有想到那么深的，但是他要怎么吩咐我们，我们真的是要这样做的时候，神会开启你，让你更明白。 你会从心里边敬畏，因为神说你越遵守我的命令典章，你真的是会越来越聪明
啊，
变得聪明。因为神有一个法则，就是要我们活的是让他的样式，学他的样式。所以我只是很单纯简单啊，他要讲我们做，一定是有一个对我们有用有意义的地方。
所以杜青，你也觉得这个纪念哈，纪念什么？
纪念啊、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都标准答案 ，yes。
对，然后我想可能包括我，其实这一次也我也去思考了一下，可能不只是我们去啊、要纪念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纪念他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那还有就是可能我们的名也要被神记住，就是像我今天读的那个经文启示录、
哦、
启示录的那个就是最后的
我们的名字记在
我的名字要记在生命册上，就是我是会联想到，我是会有思考到这里，就是因为其实在、
嗯、
以色列那这些犹太人他们不信耶稣的，他们在这个时候也是从今天开始吹角，然后吹角提醒自己在接下来的十天预备好自己，一直在悔改，然后一直到在那个赎罪日他们都会讲说愿我们的名字被记
在
生
命
册上。那其实我相信这个记住的这个、
嗯、
不光是我们要纪念神，那也有就是我们也有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的名字要被要被记载在生命册上，就是我们这接下来一直到赎罪日的这十天，我们要去悔改，以至于我们在最后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我们的名字是能够被记在生命册上。
对，我相信杜青在刚才就是台上读那一段启示录的时候，对你这一周影响都还是蛮大的。
对，是。
对，所以纪念没错。刚刚我们说这个纪念是一个互动的，当我们纪念神的名的时候，神也要把我们的名写在他的羔羊的生命册上。所以我这周真的也是在想纪念，就是以前会想得很笼统跟很抽象，但你知道我这周在想的时候，神提醒了我一句妥拉经文，我其实是蛮震撼。在妥拉出埃及记的20章22节说对不起啊，是24节，妥拉出埃及记的20章24节说，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所以哎，我说凡就是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去那里祝福，就查一下这个希伯来文。所以希伯来文真的是非常好，记下原来它的希伯来文就是 Zahar。 我想哦，就联系到因为我们这个吹角节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吹角做纪念 Jehoron Teruah，杰和荣他的动词是早号，早号就是记下刻下。所以哦，我说对，吹角节吹角的时候要在他的面前做纪念，我们纪念他，他也纪念我们，这是一个约中的互动关系。就像刚才我们早上读民数记第十章，刚才陶露为我们分享说第一次的角声在西乃山是神的角声，然后神让我们听到他的角声之后，他吩咐我们在地上在人间也做两个银号角，然后告诉我们这个号角要做什么，是你们在你自己的地上，你不要到别人的地，在自己的地上受欺压的时候你吹角，你称颂他的名，你呼喊他的拯救，神必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他的一个 Yom Teruah 跟这个 Zikron Teruah 这个名字被宣告出来的时候，他的意义就宣告出来，就等于说你跟天地是合一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非常震撼。刚才杜青为我们分享他在以色列地听到这个Yom Teruah， 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刚刚回到妥拉的时候，我们在学着遵守节期，一到了吹角节，其实 Yom Teruah 我们根本没有那么的听到。我们第一次听到吹角节的名字叫什么？ Rosh Hashanah， right？ Rosh Hashanah， 所以 Rosh Hashanah 啥意思，给我们解释一下杜青老师。
Rosh Hashana， Rosh 就是头的意思，然后 Hashana 就是年、
yeah.
就是一年之首的意思。
所以新年了，大家我们见到大家在这去角节，我们都说 Shana Tov。 Shana Tov 是什么？哪种豆腐？什么意思？
Shana Tov 就是新年好。
新年好，对，
翻译从中文就
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 为什么圣经叫他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吹角的日子？所以刚才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都说，其实吹角节神的笔墨是非常少的，但是你看其他的节期，比如说除教节、逾越节、七七节、祝棚节，它的吩咐很多，但是吹角节没有一个人否认它的意义那么小，意义非常大。刚才姐妹们为我们分享基督徒要守这个吹角节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楚月做了功课，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吹角节 Yom Teruah Zichron Teruah 是如何变成 Rosh Hashanah， 变成犹太新年的，这就是一个背景。所以我们今年我们庆祝吹角节，我们要明白它还是有一个故事，我们要就是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在庆祝什么。
那叫
Rosh Hashanah
这发音也不错。
对，这个是犹太教拉比的传统下来，其实并不是神吩咐在圣经里面的，神明确的规定了是在
七月初一，
不是
啊，就亚比月，
亚比月，对对，
是是是，
就我们通常的三四月份这个样子。
对，
所以呢，当时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之后，这个拉比的传统渐渐的发展起来，那拉比在当地也融，就是好像入乡随俗一样，但不是。就是被那个环境影响，就比较容易去过他们庆祝的那个新年。他们的新年是七月初一日。
他们也是七月初一，怎么那么巧哈？
对，因为他们其实庆祝两次，这是根据农业的一个，
嗯，
那神是吩咐是三四月份，就是阳历的亚比月，
对。
但是在其实在，在中东的近东，古代近东，他们都是秋天开始播种，春
天
收割，
跟我们相反。
对，所以他秋天开始播种的话，他就以这个为一年之首。
嗯哼。
但是神要你记住，不是你不是靠吃喝哈，你不是靠吃喝来规定这个年，你不是跟着这个食物来每个月这样走下去，而是神为你定了他的节气。所以呢，他们就融入当地的传统，就。以这个秋天开始的这个七月开始过他们的新年，
而且他们的七月其实他们有名字的，对吧？他们叫
提斯。对，我们这个月份现在我们可能讲的比较神说逾越节是亚比月，但他们又叫尼散月，包括那个很那个的名字塔摩斯月，第四个月塔摩斯月，什么都是从巴比伦那边他们称呼月份的名字那样过来的，所以圣经中并没有这样写。那当他们自然的把这个每个月份安插上巴比伦
这个月份的
名字之后，那么你再去过他们就是套在他们的节日当中，好像过一个 kosher 版的犹太
版
的
一个
节气，你就觉得没有那么伊瓦卡，就没有那么
奇怪，好像顺理成章的就合上了。所以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学那个Jonathan Cahn 那个众神回归的时候，我们有查到很多的异教文化。
对，他们不是刚刚说一年过两次新年吗？他们这个名字叫 Akitu。如果记得的话，我们那个学的时候有讲。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那在这个过节气，他们过假神的节气的时候，你肯定少不了那些淫乱的事情。
对，就是在拜假神，就是没有一个异教节日跟拜他们的假神是
无关的，
没关，都是有关的。
你想到他们假神的那些仪式，那些很混乱的，你再跟神比起来，你再把神的节气安插到他们的那个里面，你会觉得很我就不说了。
所以你刚才说，我也是稍微查了一下哈，就说这个。古代巴比伦叫我们叫什么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他们那边是什么历，太阳历、月亮历、阴阳历，就跟我们圣经的希伯来历是非常相似，因为都在一块的一个版图里面，连他们农业都非常的相似，就是巴比伦还有以色列地。所以他们第一次过这个新年，刚才楚月说就是在提斯利月，正好是落到吹角节的七月初一。那么他们第二次新年，刚才楚也说，就是在尼散月，刚好也是圣经中规定的一年之首亚比月，所以就是好像非常非常顺理成章的都合在一起，所以你没有办法否认。所以原来我们就是更加清楚了，犹太的拉比的这个犹太教文化是从，包括他们塔莫德都是在巴比伦形成，所以神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要效法世界。当你们出了埃及的时候怎么样？不要效法埃及的恶俗。等你们到了迦南地的时候，迦南七族，你们也不要效法迦南七族的恶俗，不要效法恶俗，不要效法埃及，要做什么？ 守我的律例，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妥拉，守我的节期，赴我的宴席，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觉得这话非常的清楚。所以很简单，还有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当我们这个号角声响起来，第一个我们就是想到说死人要复活，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身体。但是你会发现说，等你读完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说原来不只是说我的身体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复活了，耶稣把我接走了，回天国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没有，还会发生很多的事情，都在刚才我们早上读启示录的18章19章20章21章。我盼望大家可以再去有一个去联想。所以我们都知道说吹角节回来跟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有关。我上周问我们这小孩子，他们我说吹角节什么意思，跟我们有什么关，小孩子都回答一句经典然后就走掉了。我想说他们已经回答很好，他们说跟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有关。所以耶稣第二次再来，他要做王，还要发生什么事情，全在读经早上念的那个启示录里面。当然不止这么多，他来做王，他要审判仇敌，什么大城倒塌了，刚才我们读说进应许地的时候耶利哥城倒塌了，最后耶稣要来的时候什么城倒塌了？
巴比伦。
巴比伦，对不对？巴比伦。为什么要巴比伦大城？巴比伦在哪里？耶利哥城在耶利哥，巴比伦大城在哪里？所以巴比伦大城在哪里？巴比伦是吧？现在巴比伦在哪里？
现在啊，我就讲了，现在的巴比伦是现今的伊拉，
如果说
伊拉克
地理上
，地理上。但是呢，很那个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可以是一个宗教系统，我就说巴比伦，
宗教系统
、经济系统，或者一个实质的一个什么政府之类的这种
一个
对政府性的东西，
一个思维，一个把你从神那里偏离。他什么都可以，
对，
他就统称为巴比伦。所以巴比伦大城倒塌了，然后下一句话是什么？我的民啊，你要从巴比伦大城，没关系，巴比伦大城，我今天早上没有安排这经文蛮多，就从巴比伦大城逃出来。为什么要逃出来？
你们不要沾染他的不洁，你要回到我这里来。
对，
因为他要行审判了。
没错，不要跟他们的罪有份，因为他要受审判，我们不要跟他的灾殃有份。你不逃出来的话，你就跟巴比伦一起灭亡。所以我觉得把这些经文联系起来的时候，说我盼望吹角节，刚才我们都分享有个特殊外悔改，那么刚才陶露也跟我们分享什么是悔改，是撕裂心肠，一个真实的悔改。真实的悔改是有一个动作，是你从一个错误的方向转过来进入到正道，然后你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我真的是说吹角节的角声响起来之后，我们有一个彻底的一个从巴比伦完全的分割出来。那这周有弟兄姐妹跟我回应说，他听到了原来春角节并不是新年，这是一个巴比伦的文化。他说我宁可不多做，我也不掺杂，因为我相信我们神学团队回归妥拉这条道路也走了很多年，我们也在学习。但是在学习的时候，我发现耶稣啊亲自做我们的老师，我们会分辨说什么是传统，什么是来自人的，什么是妥拉中神的吩咐。神没有吩咐的，或者是说没有写在妥拉圣经里面的，我们可能先慢一点，再慢慢的去再去思想。但是神没说的我们尽量不做，神说了的我们尽量去做。所以一定要做，不是尽量，对不起长老纠正我，是一定要做，不是尽量，是必须做。所以我要说什么呢？我要说我们曾经走过这样的一个道路，我希望今天所有听到妥拉对妥拉感兴趣的人，你们可以不用花这样的时间，直接就进入纯正的妥拉里面。我们花过的时间也不算是白费，我们这是一个积累，对今天所有正在学习妥拉的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带领，一个榜样。我希望你可以直直的进入到神纯正的妥拉当中，花更多的时间做更有意义的妥拉中的神的吩咐。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所以刚才我们啊，长老还有什么？
哦，没有。
那个杜先有什么补充？刚才我们说他是 Rosh Hashanah，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他是一个 Yom Teruah， Zichron Teruah。
没有补充。
我说我还想要说的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再想想看，圣经里有没有跟我们讲说，神说你们要去庆祝新年的概念？有没有？ 神让我们庆，神让我们庆祝什么？神让我们庆祝什么日子？
七个节期，
七个节期，庆祝月朔，庆祝安息日，每一天都是新的。所以我们去做一做功课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这个概念是哪里来的？是不是圣经中神的吩咐？还是我们已经在这个世界过得非常的平顺？世界也在新年快乐，我不觉得 nothing wrong。但是今年我再仔细想了想，哦，原来我们很习惯了。原来今天神在圣经中跟我们讲说，你们每日有限的祭，安息日限的祭，节期限的祭，这就是神让我们去纪念的。所以不论今天啊，犹太历改成了5784，或者说我们的西历今天是2023年9月16号，到了12月31号零点的时候，我们翻篇变成2024。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记号而已。我相信耶稣要回来的时候会更新，但是你在这其中走的时候还是有所不能为，因为耶稣还没有回来进行全面的更新。但是我们这里必须高速的运转，去进行很好的去分辨。所以不要谨守日子，月就是日子跟年份本身，这对我们来讲绝对是一个非常棒的提醒，让我们的焦点焦聚在耶稣本身。所以刚才杜青我们分享说，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再过10天就是赎罪日，用 Kippur 呢。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要好好的去有一个回心转意的时刻。刚才我们听了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提醒，就是注意口舌。说实话，我这一周又翻到这个经文，刚才陶露在分享的时候，我默默静听，虽然不是打断你，抱歉，但是我真的是翻到经文说，人口舌所结的果子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表现。所以任何人如果喜爱长寿，就要什么？禁止口舌，不说恶言。我相信今天神通过我们每一个人所分享的话语，我们听进去，对我们生命只有益处没有坏处，对吧？好，最后我们就要结束了，还有什么一定要说的？今天分享
可以插一个小话，
可以可以，
就是说这个，因为我原来以为吹角节只是吹收法，所以我去查了这个意思，就刚刚你讲的非常好的泰如哈，对这个意思，它是一个巨响，一定是非常大的一个声响，
很大的声响。
然后，那我也查了明数记那个银号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也是一种古代的乐器了，
古代乐器。
所以我就是想说，
trumpet 跟收法还是有不一样。
trumpet 就是英文的一个发出声响的一个乐器了。所以他那个民数记十章的那个银号，它就是一个古代的一个乐器。然后
不是羊角吗？
不是羊角，
不是羊角。
对，角的话，
银号
说法是角。
嗯，
那
羊角，
我们讲喜年不是也是羊角吗？
对，
那个有 veil 是特指专门就是羊角。
有 veil。
那这个角或者还有可以是其他角的意思。那刚刚吕建筑师他说他身边的那些人好像对追求神的态度只差一张纸，只是同一个模嘛。那这个说法的字根哈，有割切割的意思，还有揭去面纱的意思。所以如果那些人不信的话，你对他吹角吧，你那个面纱就揭去了。
所以现在我听了这个信息很扎心，有谁赶快把米少老师叫上来，我马上我们就要吹响吹角节的号声角声，我们要让米少帮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角声。所以请某位姐妹们去通知一下米少老师。所以谢谢楚月为我们最后补充了，对这个在民数记十章是两只银号，号码跟这个收法羊角还是不一样，因为银号这个是需要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去打造出来的，那么羊角就是从羊身上取下来，所以这个收法如果本身它是有一个切割的这么一个作用的话，它真的是在我们的人心的灵魂里做一个
听到声音就
对拿着。所以你听刚才他补充说，就听了这个号角声，就像一个刀割的时候，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就来了一刀，让我们的灵魂就苏醒起来。我觉得这个说法的意义真的非常大。所以除角节信息还是蛮多，那我们在等米歇尔老师来为我们就是来分享，就是犹太人在吹角节他有 吹出四种声音它有一些意义的话，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以后我们到了以色列地，会跟他们在一起分享圣经，做朋友，有一个小小的平台，我们也知道他们吹角的意义。但是我们回到灵里面，我们知道吹角本身吹出什么声音，更重要的是我们灵里的一个苏醒。当你一个苏醒的人吹响一个号角声是不一样的，对吧？好，我们就先告一个段落，还有补充我们就结束了。